有另外的说法，我们把它换装成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是等价的，等价的，哦，基本上是等价的了，哦，那不过第二种方法会比较注重在一些操作型的定义上。第二种说法说什么是佛，我说我们今天题目说皈依于皈依处就是佛的功德，就在这里看出佛的功德。那个佛的功德是一种什么叫做佛的功德，哦，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个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了这样子的生命状态，我们说叫做是佛。好，这样子的佛呢就是他的功，这样子的定义也就是他的功德相。功德相是什么，就我们说功有化他之能，德有内在显现，显现他的庄严之相的功能。好，这样子的功德呢，从第二项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第二项当中怎么说？第一是就智慧说的，智慧是正确，正确。
好，那么我们从智慧的角度去说它了啊。我们从智慧的角度去说它，什么是智慧？彻底的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的这种能力，我们说它是一种智慧。那也就是了解你本来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看到你生命现前的不恰当样子啊，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苦难苦逼之相，你能够看得到。那么同时呢，也有方法正在努力的给予超越，而这个方法是你坚信正确的，而同时也是被验证为正确的，你愿意这样去做，这样子都统名为因跟果的一种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当它究竟的圆满了，换句话说它已经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它也运用了这种道理呢完成在自己的生命身上，它也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些方法啊，生命的样态啊，以及它完成了没有，它都完成了，这样子彻底的放下超越了生命的苦的事实，苦逼的事实，或者说他的一个不恰当的事实，他都已经彻底的超越了。有这种能力的，我们名为究竟圆满的这种智慧。所以智慧是一种洞悉的能力，洞悉它的能力啊，是一种彻底看清楚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是佛，是究竟圆满。那么佛的第二个意思，他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他还是很枯冷的，因为他只完成了他自己，但是他有第二个能力，彻底无边的慈悲。彻底无边的慈悲，无边是指的没有对象分别，他甚至于没有鉴别是不是佛教徒，你是不是佛教徒都不重要， OK， 他也不鉴别这个世界他世界，也不鉴别，他也不鉴别这个时间未来的时间，也不鉴别什么时间都一样，他都要慈悲。然后再来他甚至于不鉴别生命的样态，我们跟一条狗基本上只是生命的样态不同而已，你看看其实基本上是一样，比如说贪生怕死，比如说有自我感，比如说有一定程度的家族观念，比如说也有传宗接代的那种天生的能力跟渴望啊，少一些的就是啊，人类的话复杂的一些的感情反应，而它没有那么复杂，因此狗跟狗很少谈恋爱，对不对？时候到了他们就交配，那人呢还要透过谈恋爱才交配，就这样差别而已。那么这些的在本质上面，佛法来看，那种生命内在的自我感跟渴望感，以及面对伤害的恐惧感，其实人类跟一切动物生命体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佛的彻底慈悲也给予这些动物，这些一切有自我感，不是植物哦，植物没有自我感，它只是成长，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名词叫做生命，但是我们一般讲的不杀生是指的有自我感，也就是你去让他的自我受到的伤害或者受到恐惧，这样子呢是不恰当的。那么这个是针对有自我感的动物而言， OK， 那么彻底无边的慈悲。当然彻底无边慈悲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基于什么，基于没有生命的或者是没有自我感的植物跟山河大地。为什么？因为那是你内心的事。你看看，我们很生气，我们就捶桌子，桌子基本上不会很痛，但是你会恐惧，周边人会恐惧。为什么？因为它固然不是一个生命体，可是我伤害了我内心的愤怒表现在伤害这个物质上面。那么对于佛来说，甚至连这样动作都不做，都不做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它是基这种慈悲哈、啊，这种慈悲是基于一切的动物的啦，一切动物有自我感的，那么也基于什么呢？表现出温和的身心行为，也表现于一切的山河大地的非生命样态的物质，它也表现。这样子是名为佛，所以佛不会滥啃山林，懂吗？佛也不会有什么生气或者去踹一个石头，没事这样做，他也绝对不这么做的。这样了解哈？好，这样子彻底的慈悲，所以，这是由悲智所酝酿出来的生命样态。那么第三个佛呢？佛的特质呢，或者叫功德相呢，是什么呢？完全开发了的神通。我还犹豫了一下子，我想要不要写本能而不写神通呢？我觉得还是要写神通，因为神通被过度的神秘化了。神通，神是神妙的意思哈，就是通是指的能够被你运用啊、哦，能够通畅。神是什么呢？玄妙谓之为神，也就是你本来看起来。你本来看起来你不能的，哎，有人能，那种很玄哦，很特别哦，那种很神哦，你这个好神哦，哎，有没有这种意思？就是神啊，那些这种通的能够畅通的能力呢，很玄妙，所以我们说它是神通。其实神通是一种本能，所以本质上它应该叫做本能，只是我们失去它，所以我们只好说它好玄哦，你怎么能这样？这个时候就说为神通了。怎么说呢？我打个比喻，蚂蚁如果要从桌子的左边爬到右边的话，那是很累的，它爬好久，对不对？那如果遇到了遇到障碍物在这里，它得要这样哦，翻山越岭哦过去，是吧？可是如果对一只什么呢？对一只能飞的小鹅来讲，它从这边就咻就飞过去了。对蚂蚁来说，那完全是神通的事，是不是这样？哇，你怎么能这样？我背个背细陪陪串啊，你一秒钟就过去了，就飞过来了，那只是本能。对蚂蚁来说，它从来没遇过，它只是一个二次元的生命体，所以它在平面当中，哪怕是高的，它也是在平面当中爬，二次元而已。那么对于三次元的那种鹅来说，它就像翻过去了、啊、那就是神通。对它来讲就像这种神通，其实对鹅来讲是本能。 OK， 就这个意思。我们人类，我们生活在三次元的环境里头，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在第四次元的时间当中旅行，我们就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你的未来跟过去啊，因为那是时间向度的，时间维度的，时间这一，我们只有在空间上面是三度，所以我们上下左右前后，我们能够知道这样而已。至于时间上面的。昨天这个点上，在站在这里，昨天的某一个时间站在这里的是谁？讲了什么话？哇，时间流过去，我不在现场，我就是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无能，但是佛不同，佛的本能实际上是四次元、五次元乃至更多的次元，所以说他能够知道过去跟未来，对他来讲，对我们来讲，这叫做神通。其实对佛来讲，那不过是。生命的本能开发完成之后，它就自然有能力这样，就像蚂蚁跟鹅一样，那鹅有那个本能，它就飞过来了。对蚂蚁来讲，哇，那太神了，这样了解吗？这样子，生命到底有多少本能？其实你我都不知道。那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佛可以知道到什么程度？佛可以知道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只狗，它过去。无量无量世以前的因果曾经做过的事，那叫宿命通、宿命明，以及他做这些事情的各自因果， 如果只知道他这些事情，过去所知道他自己叫做神通了，叫做宿命通，还可以知道他做这些事情的因因果果的关系，那就是明了。那甚至于可以知道他未来，那叫天眼明啊、哦。那么只知道他未来的样态叫做天眼通，还可以知道他未来样态的整个因果关系，这叫做天眼明，能够知道到未来啊、哦，未来。好，这样子呢？他甚至可以知道到什么程度，他可以知道到未来千百万年之后的某一天，某一天的某一个下午，在某个地区当中下的某一场雨。注意哦，千百万年的未来，在某一个地区当中下的某一场雨，那一场雨当中总共下了几滴雨滴，那几滴雨滴当中的某一滴编号第300001号雨滴当中，里头有多少只虫，多少只细菌，那些动物，小微细动物，某一只微细动物的三世因果他都知道。所以那个不是他厉害，也不是他太神秘，他是神，不是，这是你我都有的神通，这就是特别的本能。这种本能只是我们没被开发哦，稍微学一点脑神经科学或知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脑皮质在运用，在思考的时候，大概只用了10%，都在脑表面上运作，内部呢，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些什么。其实那些都是未开发的，我们能力未开发，被封存在那里啊。电动玩具讲的，封存在那里哦，这样子，这叫做佛的功德，这是我们本有。OK， 再来，无限善巧的方便。什么这样子？无限善巧是指我佛呢不会自己完成，佛呢看待一切众生呢，他都知道有那样子的本能。那佛跟众生之所以不一样，是众生没办法自觉，所以他没办法有究竟圆满的智慧，他也不能够发展自觉之后所自然升起的想要分享他人自觉的觉悟的这种慈悲，所以他不能觉他。你看到没有？对应起来看呢、啊，有没有？他就不能觉他。啊，因此呢，既不自觉，也难以自觉；既因此少于觉他，也难以觉他。无论从自觉说，无论从觉他说，都需要方法，对不对？对不对？而佛有了这个无限最善巧的方法。怎么样方法？他必须要有足够的神通，他才有知道。他知道你过去因缘嘛？他知道你过去跟你太太、跟你先生、跟你这个儿女的三世因果关系嘛？他一下就跟你说清楚了，说：啊，你有卡萨欠伊啊？你以前欠他的吗？你卡萨遭欠伊的提啊钱，今嘛过来偷啊？所以他就要玩你的电动玩具，每一次出新的就吵着妈妈要买给他。你这个妈妈虽然有点不太爽，但是还是终究会买给他。因为欠伊遐钱，起码过来特啊，这样了解意思吗？这当然是一个比喻，这当比喻可能没那么单纯，但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的关系。他知道啊，他知道他会教你怎么样子来完成。比如说，古代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老禅师呢，行脚天下，走过一个傍晚的走过一个太太家里哈，老先生他们家里。也不算太老了，中年人，他就在那里哀云愁雨的那样子，在那哀叹。那为什么？哦，地上躺了一个小孩，那他孙子，然后就跟他讲说：“师父啊，我们今天没办法招待你啊，在这里过夜、啊。你看我孙子生病，好啊，好不了，已经生下来4-5天了，好也好不了，死也死不去。”那老禅师跟他讲：“啊，很简单呐、啊，你到隔壁去随便拿5块钱买个那个吃不死的药给他吃就好了，他就好了。”他就说：“为什么？”然后他真的去买了一些甘草，甘草吃不死嘛，那买了5块钱给他吃，哎，吃了他就哎慢慢就好起来。哦，师傅你很神哦，你知道药理？他说我不知道药理。那家伙你怎么知道要买甘草？我没有说啊，我是说你买5块钱吃不死的药。那这样子，为什么吃不死的药？因为你过去这个小孩子是隔壁的谁谁谁来投胎，那么呢你呢？他最记得的就是你还欠他5块钱。你得先吃完了这5块钱，他才甘愿做你的孙子，来自你家里继续跟你过日子。因为近他们互相的有关系，这样子。 OK， 他就跟他讲这样事。所以你看他有这种善巧，这只是一个人的善巧。OK， 佛更加的善巧，这样懂吗？所以他有这种功德相。我们啊说教不好小孩啦，教不好学生啦，好，或者做师父说教不好徒弟啦，什么样什么样，还觉得很感叹啦，很感慨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前三样不够具足，所以我们的善巧第四样无限善巧的方便就不具足，这样听懂吗？智慧也不够，慈悲也不够，我们说耐性就不够，因为跨尾看不了那么深，是不是这样子啊？虽然做他娘，但是看到那么坏，气到那鬼辛苦了，拉错啊，那狗没个不好不休息啊，那好，然后这种就是我们也忍不住啊、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没有那个能耐开发我们内在的觉性，控制不住我们的情绪，这样懂吗？接着就没有那个善巧，所以佛都具足了这些，究竟圆满。我们说这叫做佛，这是佛的功德，这样懂吗 ？OK， 好。所以真正的皈依，真正皈依是佛的功德，是皈依处，是皈依处在佛的功德之下。那么好了，请问，既然你已经了解了佛是这样，那结果生命的现实样态应该是什么啊、哦？他那个是破折号了，结果转成直写的时候就坏掉了啊、哦，所以不要管那个一一了，一一是破折号。OK， 就应该这样点点才对啊、哦！生命的现实样态，这个就是我刚刚开宗明义讲的，它是一种盲求跟苦逼，我们把它做结论就可以。我已经讲过，什么叫盲求？你看我们呢，生下来就盲，心盲，茫然的盲，以及不了解的无见之盲。茫然的盲是要加三点水，那么这个三点水的盲，其实是直击于我们无所见。无所见于什么？无所见于生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生命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被内在的渴望所笼罩。我们渴望什么？刚开始生小孩子生下来，渴望爸爸妈妈的抱，尤其是妈妈的拥抱，他就安稳，对不对？小婴儿 ，OK。那么还没有生过小孩，你不知道，但是你观察一下，就会慢慢了解，是这样。渐渐的呢，会渴望什么？渴望拥有饮食。哦、然后呢渴望拥有同侪的游乐玩戏、哦、然后渴望被平等的对待爱、哦、还有在学校当中渐渐的就渴望、哦、诶被赞美，我发现你读书诶好像读得好会被赞美，或某些事情不被赞美，球打得好不被赞美、哦、那书读得好、嗯、会被赞美，他就慢慢的会，本来你会打球的渐渐就不想打了， OK， 你就导向于什么，哦，你去读书你要求得那种赞美，慢慢的，这是被大人跟教育价值方向所导引的，我们都是被导引，你懂吗？所以当我们已经清楚知道生命到底拿它来干嘛之前，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被什么，不被各种的渴望内在升起的，不被人家教的那种渴望感呢所笼罩着，了解吗？了解吗？这就是一种盲求。为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懂吗？有谁说男女生一定要谈恋爱？但是怪了，长大自然就会了，就会有人问你了啊、哎，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女朋友啊？就会这样啊。所以他是茫然，他既是茫然也是盲目的，那么就叫盲求。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 ？OK， 等一下再说啊。这种盲求一定有求不得，求不得一定苦。正在求的时候，蛮甜蜜的，但是也有恐惧。求到了之后它有变坏难以维持，也是苦。求到了你害怕失去啊，嗯，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夫，一丈之外不是夫，哇，气个被害。然后呢再来就是说，男生有时候追求女生、哦、是一种过去基因的推动，他这种猎物型的概念，等到他爱到了之后，他就觉得他已经把猎物取到了，剩下来他有第二个猎物叫做事业，他就冲到事业那里了。而女生呢等结婚了之后才觉得啊，一切安全了，现在可以谈恋爱了，嗯，一看男人不见了，是这样。所以女生是结婚之后才谈恋爱，男生是拿恋爱当作手段，然后把获得太太当作结论，一娶到太太了然后就摆在家里 OK 啦，啊，现在努力攻事业，他是这样就冲出去了。而太太是觉得哦，这个时候才可以完整的安心的谈恋爱了，哎，这是我的家，我要关起来开始谈，哎，没有了。所以他们的爱情老是斗不拢， 这一男一女的爱情老是斗不拢啊，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一种苦逼相，一种苦逼相。OK， 所以我们有太多的这种苦逼相在这里发生，长大了变成这样。那么这种是我们生命中很稀松平常就会见到，而且不用人家教，所以他茫然。为什么会这样？佛陀只说了一件事情，这就是你我跟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充满着我执，充满着我执，一切因此就有完成我，我获得，我获取的这种渴望。生命中其实最大的渴望是来自于两大类，一类活着，一类爱情欲望，男女欲望，这两大，所以食色性也嘛，就这样讲。那么食要在前面让我活着，接着就是男女欲爱。男女欲爱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其实就是我执。何以故？因为我执，我要爱我自己。可是我爱我自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没有价值的。要有另外一个生命体来爱我，来珍惜我，来呵护我，或者被我呵护，将他的生命也投入在我的生命的影子当中，我的生命也同样回馈在他的影子当中。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得到了满足、安定、安稳，这就是爱情的渴望产生的原因。诸位了解吗？了解吗？我们并没有真正那么需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我们旁边，然而我们却那么的需要，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内在有一个自我爱的渴望。这种自我爱的渴望，我们需要有一个被我爱的，或者爱我，这样是在生命当中跟着我，我才不恐惧、不孤单、不难堪。我面对生命的好多好多的追求或者是不确定的时候，我才不会觉得单薄。这就是你爱爱染爱一个女生，或者好吧，同性恋也一样了，他这种情绪是一样的。他发展为一种肉体的欲望跟感情的欲爱，他是从两端一起发展。肉体的欲爱是来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你心灵的爱染的完成，所以他会一次发生，所以他就会生小孩，有性的关系然后生小孩。你看看，你是这样被推动的，内在里头其实还是一个我爱、自我爱在推动，他还是这样茫然。所以一切世尊就告诉我们，一切是被我们那个自我感所推动着。所以我们来投胎，当然爹娘没办法先用 email 写给你，问你说你要不要来，因为是你自己要来的，懂吗？为什么？因为上一辈子你的爱一定没完成，你再怎么爱不会结束的。你想想看，来吧，我们两个结婚，到了那个法庭法院那里去问，你愿意嫁给他吗？愿意，但是只限三年。你愿意娶他吗？愿意，只限两年。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你们一定是想要来个天长地久，天跟天一样长，跟地一样久，你是无有了时的。为什么？因为自我爱没有结束的。这种自我爱没有结束呢，它一直到你临死之前，其实自我爱还在。所以人怕死，人会怕死，因为死让你感觉失去了自我，所以这就是我执。所以因为有我执，所以怕死。那因为这样子，结果你还是得死啊，你没有修行啊，你带着这个我执而去，这个时候那个我执承载着你所造的一切业力，你所爱的一切人，一切想法都在承载着这样子的想法。他念下一念死掉了，只是肉体不能动，你那个念念相续的意识相，我们叫做中阴身，他会转变再去找一个身体来继续爱。就像说我现在想要拿这个东西，我得要伸个手去拿，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不起，我都死了就没有动作那个手，因为那个死掉的人躺在那，所以手起多哇，提未到，提未到，拿不到。因此，我想要再去拥有一个身体，来完成什么？完成拥有的能力，完成了爱与被爱的满足。所以，诸位不要怨你娘当时没打 email 给你，是你自己选择来投胎的。这就是生命的本来样子。 所以生命现实的样态就是这个样态，这个样子，这个状态。那了解到这样的时候呢，你才会知道，那么好，如果生命终极是，如果生命样态今天是这个样子，它显然带着一个我执来投胎。我们从来开始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一投胎了之后，你看看我们渴望爱，从渴望那个奶嘴的安稳感，渴望妈妈的拥抱，哦，秀秀那种感觉，哦，然后渴望什么？饥饿的时候赶快满足那个肚子，到渐渐长大的时候，小孩子会互相的告状，会互相的抢玩具，你看看都在我执当中动作。接着渐渐长大的时候会嫉妒，会害怕你不被老师公平的对待，会害怕失去同学之爱，所以只好被要求要遛鸟，他就遛鸟了，因为他害怕失去同学的爱。你看他都做得出来哦，什么都渐渐做得出来，慢慢的他开始找寻一个不一样的女生，不一样的男生，去男生爱女生，因为他觉得那更就近啊，那他用生命来爱我，你看看多就近啊，我多满足啊，这种感觉就出现了。所以爱情让人快乐，爱情让人年轻，爱情让人充满生命的动力。为什么？因为就是它极大力量的给你一个我执，有了力量，这就是生命样态。那这种生命样态有什么不好？第一，它自私；第二，它不是真正的爱，它其实是完成自己而已。你有没有看到？对不对？他只是在满足自己而已。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说我爱你，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其实也就各自在完成自己内心的渴望而已。那个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目的，有比较的。所以男生跟女生的爱总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的会有嫉妒，充满的哀怨，充满的你不够爱我，你不够关心我，你甚至于骗我，你怎么样怎么样，就充满了这些，看到没有？所以当我们找寻什么是真正这么庄严伟大之爱的时候，在我执为本的情爱当中基本上是找不到的，它是苦逼相，它本身还是自我感为主的。虽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丑化爱情，我只告诉你这就是爱情的最真实的苦逼之相。所以如果你曾经在爱情当中受伤，你曾经在爱情当中自认为被伤害，请不要恨对方，那本质上是我们自己害了自己，这就是苦逼相。看懂这些，从爱情的苦恼当中翻转出来，那么这样子名为什么？生命终极的目的。了解我执的存在，看清我执的可怕，以及想办法超越我执的限制，最后破除了我执。破除了我执不是没有我，也不是没有活着的状态，不是，他还活着，但是已经不为一个虚假的我而活。你说没有啊，我不就坐在这儿吗？这不就是我吗？我的肉体，我的想法，那不就是我吗？这是被误认，这是被误导的一种我。怎么说？所谓的坐在那里是一堆生理跟筋骨的外表，还有你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的念头想法所累积出来的念头叫做心。然后呢，肉体呢实际上一再变化，去年看起来还是你，但是相片来对照一下，哎，已经不是了，因为细胞都一直在汰换当中。所以说一个外在的肉体也是被细胞堆叠，一个内在的心理也是被念头所堆叠，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然后你误认为这个念头的相续是你，相续感是你。那么究竟成佛是什么样？放弃超越那种狭隘自我的贪爱，然后转看清楚这样的事实，并且给予超越，产生智慧。然后呢，这种智慧足够深刻，然后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分享的大慈悲。一般讲义当中会告诉你这样，包括你们这一次用到的讲义也有写到这样，说什么是菩萨呢？就是不急求解脱的人，他会去做菩萨。OK， 有这种讲义是一般会这样写，请注意哦，这是对一般的说法这样说。其实你想想看，生命如果是这么盲从苦逼，他怎么可以不求解脱呢？那 解有解脱已经不是急不急的事了，对不对？他就要解脱，怎么不解脱呢？怎么会叫做不急求解脱？也有一种说法叫做不急于证入涅槃。那请问涅槃是什么？如果涅槃意味着成佛的话，那么成佛是你自然终极的目标，为什么你不急呢？所以我想它有更深刻的意思是在背后，是指的说当你正放弃的那个我执的时候，其实你的苦逼也就消失。苦逼消失之后，其实你当下就已经向佛前进了，你并不需要去急的要有一个多一个我要成佛，那个我还在那里，是指的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其实就对我们不懂修行来讲，我们还倒要劝你赶快急于求解脱才可以，不然你会浪费生命。因为你不急于求解脱，那你生命在干嘛？一定在满足我执，相不相信？一定是这样。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大众做事，为国家奋斗努力。国家是大，是各个小我凝聚出来名为国家哦，是由各个个人形成社团组织或社会再形成了一种有武力，一定武力跟一定范围、一定自治能力的，这个时候定义为国家。事实上国家没有真正名为国家，就像念珠也没有真正名为念珠，是一粒一粒这个圆木头去组成的一样，这样诸位了解吗？所以为那些最终就是为自己。什么叫做为天地、为国家、为生民立命？这些最终都是为自己。佛教不会用这种道德来教你盲求，因为最终还是苦逼，所以他会用什么呢？他会用最高的生命的我执的消除，也同时产生让别人消除的这样子的热情，这种分享的慈悲出现，这样子是生命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最终成佛之前，其实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以他为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皈依处，生命的皈依处。所以真正皈依处上面写的是指生命真正的皈依处。你拥有这个生命本来是因为我执而来，好像是错误，可以却转成最有价值的意义，是这样子去成佛。 OK， 好了，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就要先怎么做？要进行所谓的三皈了。三皈依叫做皈依于佛。什么皈依于佛？有好多种说法啦，你上网注意一下，一听我讲过太多了。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皈依哈，皈依是一种心情，是一种依靠依止，在情在理性上要依靠于佛法身，也就是依靠于佛的这种功德，以及他解脱的方法，以及追寻解脱的学者、学习者。我们这种出家人，他为什么叫出家人？出家人跟诸位在家不一样的主要核心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舍离了个人传承的物质。我们也有物质，但我们不传承的，那就是共用的啊。大家将来用完了，就我也没有说有儿女可以传承，没有，不传承。我们也暂时借用了，身上的任何东西，包括肉体，都暂时借用而已。OK， 这样子，就是物质方面，情感方面，它是完全独立的，它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有一生的约定，没有，它跟一切众生有一生的约定，所以众生只要在，它就要为众生做服务，不是拿这个服务来彰显佛的庄严，不是，而是那是他内在里头觉性自然的流露。因为学习无我，那你的生命要做的是什么？为一切众生，你才能学到无我。这样听懂吗？你如果一再的做都是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要做什么，那本身就是有我，本身就无我。 OK， 好，那么这样子的叫做佛法身。法就是一种法则嘛，很容易懂。那么你心中怎么样子能够真正达到皈依呢？就是你心里要对于这佛法身这三样有很深的投归、依靠、依循，能够对于他对于这佛法身有意念，说我要做他的弟子，我宣告要做他的弟子，我这一生真实的以 这佛法身作为我的生命的领导，以佛作为我的榜样，以法作为我的法则，生命的法则，那么以身作为我的老师，生命中的老师。那你说为什么不拿请佛做老师？佛基本上他视线入灭，所以他不能跟你对话嘛，是不是这样？老师师父就不同，师父还是可以活灵活现的，他跟你对话嘛，对不对？ OK， 这样子这样子呢名为什么？归三归一。能不能帮我换一下下一页？换一下下一页啊，这叫三归一啊。那好，简单的是四样内容了，你们看一下，就这四样啊。好，那为何归依于佛？归依于佛有个更特别的看法，就是因为佛是三归一的之首，没有佛法就不显现啊，也不会有依于法而出家的僧人，所以说以佛为首。那么佛呢就近故，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标杆，就近的标杆，就近的目标啊。再来大悲故，佛呢我刚刚说他是平等大悲，一切的菩萨当然也大悲，乃至于出家人也慈悲，可都不名为就近大悲。诸位这样了解吗？只有什么？只有佛才是就近的大悲，这个大是大而无外的大。那么我们今天皈依于佛，就是想着他对我们没有选择，哪怕我昨天才做坏事，我明明懂佛法，我明明知道那个不能做，我还干那个坏事。你今天说跟佛讲，跟佛说啊，拍谁？我错了，佛陀啊，你帮帮忙，让我考试欧趴。你这样求会不会过？不一定。不过至少你的心在转，你的心在转。佛主要是在你内心里哈，有升起一种强大的依靠跟无能力突破的时候，你对于佛有强大的依靠祈求，那个时候会产生作用。所以这样子呢，这种作用跟求法跟求身不太一样。何以故？因为佛是你内心的佛，内心的觉悟。所谓的一尊佛坐在那里，坐在这讲台上面的那尊佛，是他完成的觉悟，而你内心里也有你的佛性，也有你的佛，也有你的觉性。你的觉性那一尊佛跟已经成佛的佛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自信故，看到没有？自信，自信。原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强调皈依于佛？是因为佛不离自心，佛不离自心。你最终完成的觉性呢，跟一切诸佛所完成是一模一样，而完成不是你增加什么，是你显现了什么。可见你内在的觉悟啊，你内在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你内在的佛性啊，从来就没有少过，它就在你内心里，只是你没有开发出来。因此现在皈依于佛，与其说皈依于外，不如说归于内。虽说归于内，也不妨碍归于外。就事实说，你还是凡夫。就本质谈，你的佛性一点都不少。这两者有点不一样。本质上来说，你的佛性一模跟佛一模一样。我有个比喻，比如说金子，金子你把它做成那个垃圾桶，哇，它只能装垃圾。金子你把它雕塑成佛像，哎，它被拜。无论被拜还是做垃圾桶，它的金子的本性没有变，不过作用有变，效果有差，效果是有差的。我们就是金子做的垃圾桶，肚子都装垃圾。那么呢，佛之所以成佛了，是指的他被雕塑成佛像，也就是修炼成了那个本质的佛性，并不是增减，并没有增减，你没有少掉。你想想看，原来生命最核心的内涵是什么了？你应该现在就呼之欲出了，显现你内在的佛性，是你拥有生命，你这一世再来的真正原因。你说像师父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再去爱？基本上可以。当了解这样的时候，没有说大家都要去出家，可以结婚， 可以去做你认为生命中有价值的事，这个时候都会跟内在的佛性有关。所以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有热情。对于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不会嫌他老了，嫌他身材变了，嫌他对你以前的爱减少了，都不会了。何以故？因为你已经知道显发内在的佛性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价值，而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降低我执，因为误认我执，你就忘记了自信佛。唯有放弃了，渐渐消解提升了我执，渐渐的你就能够彰显佛性。这个时候你的先生如果对你不好，你会这样怎么看？一定是过去有业缘的，我过去那么的我执，所以我欺负他，现在他可能欺负我。一个先生看太太，哎呀，他不是像以前那么美那么温柔了，他身材走样了，他就会这样想，我是愚蠢的，我爱他的是心，他陪我过这一辈子，那么是多么的庄严，多么的牺牲的事啊，我怎么这么我执呢？我应该要感恩于他。哦，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夫妻就懂得恩爱了。注意古人讲这句话，恩爱，有恩方有爱，不是只有爱无有恩。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容易离婚？我执太强，只知道爱不懂得恩。懂不懂啊？所以有爱无恩，不爽就分。就是这样来的，原来就是这样来的，懂吗？所以当追寻内在生命的时候，追寻内在生命的时候，其实你不决定一定非得出家，当然我非常建议你出家，赶快来报名啊 ！OK， 我后面就有官网，对不对 ？Facebook 粉丝团随时点进来，说要出家，马上进来都可以 ，OK， 大门敞开的啊！但是如果没有因缘，你一样在修行啊，懂吗？消除我执，增上你内在的觉性，会帮助你的家庭，会帮助你的恩爱关系，会帮助你的事业。我跟我的那个双胞胎弟弟昨天谈了，他在讲一件网络的一种知识传递的一种平台，要做这种平台。而这种平台，我告诉他了，它是什么意义？它是生命中善的意义。它要翻转网络人类。运用他的这个网络平台的经验，创造一种全新的经验。我们打算做这件事的。当我跟他建构这样的价值，这样价值最终是因为基于自信故。自信，你的自信当中的本质的善，本质的光明，本来就从来不离开。因此，你做的任何一件事，哪怕你在50岁再来重新投入这种网络事业，他也不应该离开那内在的觉性。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基于觉性。那你说，那这样说就不能犯错？错了，连犯错也不能离开觉性。怎么讲？犯错就离开觉性错了吗？不，知道错了，这样就在觉性当中，懂吗？人生不可能没有错，人生也不可能没有自私哦，你也不会永远只爱一个人哦，你搞不好爱两个哦，搞不好爱三个，哎呦要许我爱个三个，爱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哦，好多个哦，搞不好哦，你要知道那是不对的，那是自私的，那是我执在作用。你心中告诉自己这样，你心中告诉你这样，这样就叫做觉悟，这样就叫自信。佛教徒没有在爱恨之间特别的免疫哦，不是因为你皈依了你就特别免疫，或者你皈依了好像就不能吃肉了，不是这样子的，你懂吗？不是这样，不要害怕，懂吗？不要害怕。佛教徒也不是因为说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在爱情当中特别的免疫，我在苦恨这个怨恨嫉妒当中特别的不会发生，我怎么发生了？我完全不能接受自己，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佛教徒都会发生，那么这样的话跟一般人有什么差别？有差别。佛教徒不会那么理直气壮，他知道说我错了，这一点不同。 他知道我刚刚升起的那些念头，那么多贪爱啊，远离自信，那是我执在作用，我错了。可是师父，我忍不住啊，忍不住就是没修行嘛，赶快修哦，好修，他知道要去修，就这样而已，懂吗？所以佛教徒不要假惺惺的，好像自己像圣人一样，都不能犯错，一点爱恨都没有，不能这样子，不能装作这样，你懂吗？这样是虚伪的佛教徒。佛教徒是你我赖上，佛教徒是你爸做的，妈西业障鬼，有业。重点在于面对业的时候，知道谦卑，知道皈依，知道我是佛弟子，我不能这么样子的任性妄为，知道我的佛性也没有少，应该显发佛性，不应该这么彰显我执啊！佛呀，我错了，也可以到这里，这样叫佛教徒。各位年轻人，懂吗？懂吗？这叫做修行。修行不一定在大殿里头念经这样子的治世行为，也是需要，不过不是这样子的那么的治世，这样了解吗？这样了解吗 ？OK。原则上如果大家这样了解的话，这就是皈依自性故。所以说为什么要皈依于佛啊、哦、为什么皈依佛 ,OK? 啊、哦、好。那么接下来呢，很好的，我们就进行。那么如何皈依，心中要如何皈依，行为上要如何皈依，你才真正皈依你真正内在的觉性嘛，对不对？是，那这个时候才真正你的生命活下来了。我常常讲，我说皈依啊，一定要给你一个法名，爸爸妈妈用爱欲跟你合作了，是跟你合作的，然后呢生下了我们，因此他给了我们一个俗名。现在我们自己发起的善念，在佛的慈悲、师父的平等爱护之下，在佛前宣告我要做佛弟子，这个时候你的生命真正翻转出一个价值出来，一个为什么我要拥有生命，原来我就是目标朝向成佛，生命的目的不要去谈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生命的目的就是直了成佛，就这样，佛教徒认知的就是这样。好，那么这样子的想法宣告出现，师父就说你重新有了一个法身慧命，父母跟你一起基于贪爱跟业力给了你一个肉身生命，三宝以及你的智慧、你的觉醒跟你合作，然后给你一个宣誓，同这个时候就给你了一个法身慧命，同样是命，不同的样态，不同的起因，它也会是一个法名，不同的名字，那是法的名。你的世俗的名是基于贪爱跟父母的业缘而得的，叫做你世俗的名，所以这就是不同咯，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告的行为，名为什么真实的入为皈依。这样皈依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有一种宣告的力量，宣告我今生今世做成佛的事，做朝向减低我执的事。我已经跟你讲了，这样子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七情六欲，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犯错，也不会意味着你不会做某种程度法律之内的不太光彩的坏事，嗯，搞不好你劈腿都可能，但是你会知道这不对，这样不可以，这样太我执了，这样没有显发自信，这样我错了，哎，这叫做佛教徒。有这样力量吗？能够发起这样的内在的觉醒吗？敢于这样面对自己吗？皈依吧，心中深深的皈依吧，皈依于佛，佛给我力量，佛在我心中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你会自然的知道，这就叫做皈依于佛，这样懂吗？懂意思吗？那么如何做？念一念你就知道了吗？已经摇铃了 ，OK。念念，哎，观苦厌离，哎，大家知道，我说过，生命本来就盲求苦逼， 对不对 ？OK， 第二条呢是什么呢？意念佛德，我们已经讲到了，对不对？佛是这样，彻底的慈悲，彻底的智慧，对不对？究竟圆满的方便等等。OK， 再来深敬于佛，因为佛就是我内心里的觉性，对不对啊？敬于佛就是敬于自己内在的觉性。醒安大师说的，这叫做什么呢？叫做不亲己灵啊，尊重己灵，自己内在的觉性之灵啊。要了解吗？其实佛你不尊敬他，他也不会少他一分，他来成佛也不是要你来尊敬他的，但是你尊敬于佛代表着你想要向他学，你想要祈求他的智慧的什么样好的影响，这叫做加倍。加倍于我是什么意思？你来加倍我吧，是说我认许你，我相信你能做的，你相信我的人格，我跟你讲你做得到，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这时候本来不相信自己的，突然间就说，哦，这么一个强而有力的好老师都说我能，那这样我应该是能的，你就被加倍了。本来没力量你就被加持了，对不对？对不对？这就叫加倍。归于佛，让佛作为你生命的主导，那样子就是加倍。 OK， 就是深敬于佛。如果你不深深的恭敬，你怎么相信他呢？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依敬起修，敬为一切佛法发生的根源啊、哦，所以说至诚恳切恭敬敬仰啊、哦，这就是深敬发分训于佛。接着呢，发愿成佛了，这就是佛教与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神永远不是你可以跟他一样，对不对？佛恰好相反，佛要你归于他，是要你最终学他，要你最终完成跟他一模一样的生命样态，所以你也会成佛。所以佛有无量无边，过去修行已成佛的无量无边，你我都是未来会成佛的未来佛。这就是佛教在这个宇宙当中唯一特殊的。所以有人说佛教好像不是宗教，它应该好像是一种教育，所以你怎么说啦？啊，我觉得，说它是宗教又有什么不好呢？它是一种有宗旨的教育法，啊，而且这种教育法是内在的一种什么敬仰行为为也作为它的方便的一种教育形态，它跟一般意义下的教育是不同的。所以你说它佛教是一种教育，有时候不完整，就好像说把般若讲成智慧聪明，有时候也不太完整。意思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吗？所以说我想发愿成佛你就懂了哈，要发这个愿，说我也要跟你一样。 OK， 那最后呢，无用无菜，这不能同用哈、啊、那最后呢，至诚皈依，就是我讲要去行那个皈依的行为，要宣告，你懂吗？宣告。哎，一男一女同居，他也不能称为夫妻，要去怎么样宣告过夫妻行为身份，哎，他们就天下周知啊，本来还想爱他的，还在等他的，通通要死心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怎么样，已经就近的关系已经建立了。一样道理，你内心里你不能这样想，哎呀我心好就好了，哎呀我有在学佛就对了，那个皈依只是个仪式而已。对不起，只不是只是，它是一个重，它任何仪式都是你内心什么用心的表现。你没有做过这种宣告的行为，你内心不会产生一种愿力的种子，愿力的力量不会产生，它就不会保护你，鞭策你去意念于佛，发愿成佛，乃至于观苦厌离，它就不能。这样懂吗？啊，你连做一个宣告你都不愿意，你说你是一个佛的追随者，哎，这在因果上不相应的。所以说皈依的仪式是一定要经历过的，那你拥有一个法名来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三宝弟子，这是很重要的。 OK， 好，那这个是你们自己去做了哈，自诚去皈依。再来，皈依完了才是真正的深刻的学习佛法跟实践佛法，也就是内在觉性之法的什么呢，的开始啊。那么这样子去学与行那个佛教之法呢，那么名为什么真实的皈依，进入到真实的皈依样态去。那么你的生命呢就开始呢，看起来是凡夫，可是拥有了一个找寻觉悟的生命的 就近的战略目标，就近的生命目的。那个时候你以这个目的去恋爱啦，去做生意啦，乃至于去做任何你的教育工作啦，你都会跟成佛这件事情相结合。一个做老师的把学生教得很累，你会这样想，很累是我自己招感的，要不就我不要当老师，不会跟他们结缘。我已经当老师是我自己选择的，那累一定是我智慧不够，慈悲不足，你会自己知道了。那么 你夫妻之间开始起薄隙了，开始那个爱不深刻了，你会这样想，当时我是怎么爱的？爱本来就是很无常的，现在我在找寻那个很无常的过去那种感觉，本身就是错误。因此爱之外有恩，恩才有真正讲到爱，所以我要感恩于彼此在一起的夫妻之情。我们在一起，我无论他的今天是身体状况怎么样，外形怎么样，或对我的态度怎么样，曾经有过的爱都不能忘记，那是恩情，那是恩情。这种内在的觉性一升起，内在自依止的觉性发起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人的关系不是在用自我的，我受害，我被他骗啊，他怎么那么糟糕，我当时怎么那么糟糕，嫁了这个人娶了这个人，不是这样想的，已经不再是这样想的，是一种反求自省感恩于人的想法。这样真的是你在你的生命的任何一个范畴，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个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都全面的增上，这就是皈依于佛的功德。皈依于佛，你能在你自心当中会升起这样子的功德，这样了解吗？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回向一下 OK。